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微软 DX AI 系列课程。那在今天的课程里面呢，我们会给大家好好谈一下关于这个深度学习在微软平台上的一些最新的情况，包括如何使用一些像 TensorFlow、像这个 Caffe， 包括微软的 Cognitive Toolkit， 进行在微软云上面进行这个深度学习的这个开发。那么今天非常荣幸请到了这个微软研究院的资深的研究员泰峰，跟我们一起参与今天的分享。那泰峰，或者给大家先介绍一下你自己。
好，我叫王泰峰，是来自于微软亚洲研究院。我是2006年加入微软，一直在研究院工作。主要的研究方向是跟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相关的研究。
所以对这个深度学习，你是有非常深的自己这个体验和这些 insight 跟大家去分享。
做了一些工作，可以给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OK， 那大家知道，就是说，其实这个最近这一年多，深度学习或者人工智能成为一个非常火热的一个话题。但其实深度学习背后的这个真正的这个核心的这个技术点或者这个神经网络，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东西。其实，在早在50-60年代，神经网络这个概念就已经提出来了。但是为什么最近在这个一年多或者2年时间里面，会让变得非常的火爆？当然，这个 AlphaGo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了。包括我们正在讲的过程中，现在 AlphaGo 的2.0正在跟这个歌姬进行这个世纪大战。但其实我们总结，其实有三点因素就是导致这个深度学习或者神经网络在最近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变得这么的流行。第一个就是这个所谓的大数据，或者说这个有标签的数据，这个 label 的数据其实是这个深度学习不能够获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只有这些 label 的数据才能够告诉这些网络或者告诉这些深度学习的这些 framework 或者算法，什么样的数据是有效的数据，什么样的数据可能就是个垃圾数据。包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sample 或者非常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咱们可以知道，就是在 ImageNet 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在这个图像识别或者 CV 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dataset。 那么通过 ImageNet 大家可以去训练你的这个 CV 相关的一些 framework。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所谓这个 powerful 的 algorithm， 或者说就是这个深度网络的这个演变。我们知道这个基于不同的这个应用领域，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这个模型去针对不同领域去做这个一些应用。另外一个就是说最重要的这个就是这个所谓这个 computing， 大家知道这个最近这一年多，这个 NVIDIA 这个 GPU 的这个厂商的这个股价一路飙升，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他们这个 GPU 这个卡在这个深度学习这个里面被用得非常的广。那么没有 GPU， 其实基本上你是没有办法去做这个深度学习的训练的，这也为什么他们的这个卡非常的奇货可居，对吧？
对，
这是我们总结这三点，就是说这个因素，就是为什么这个深度学习会在这个最近这一年多2年时间里面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提升，非常非常大的变化。那么其实我知道，就是微软在过去这一年多，我们在这个深度学习上面也有一些自己的一个 breakthrough， 对吧？其中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这个 ResNet。
对，
那或者泰峰给我们简单解读一下你对这个 ResNet 的一个理解，或者你的一个认知是怎么样的。
好，对， ResNet 主要是应用在图像识别这样的任务上面。这个是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研究，然后发现虽然一个神经网络可以很好的用来做一些识别的任务，但是它的精度其实远远并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那么好。那么随着神经网络的越来越深，大家会想象是不是很深的网络呢就能够更好的完成我们这些识别的任务呢？但实际上我们通过简单的验证可以发现，直接去加深神经网络并不能很好的解决这样的问题。然后经过我们研究员的努力，然后对神经网络的结构做了很大的调整，不仅仅是加深，同时也增加了一些直连的这些边的结构，然后让这样的神经网络能够跻身，并且也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精度。
而且我知道，就是说这个基于这个 ResNet 的这个识别来说的话，已经比这个人眼还要有个更高的一个准确率。
对，在 ImageNet 这样的任务上面是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
对，所以看到这个在图像这个这张 slide 上面可以看到，就是说ResNet 是比之前的这个所有这些所谓的这些 CNN 的网络深度要去首次突破了100多层的这个深度。
对对对对。
那么这是在这个视觉上面，因为我知道其实在 speech 上面或者在微软其实有非常长的这个历史，在这个研究历史在这个 speech 上面，我知道在 speech 上面其实我们也有个非常好的一个突破，就是基于这个 switchboard 的这个一个研究。
对，这个其实也是经过了很多年的发展，因为大家在很早以前大概70年代的时候就立下这样一个志愿，能够让人让机器能够识别的这个水平能够超过人的这样的对语音识别的水平，
就让机器能够听懂人在说什么，
对，
或至少能够知道人在说什么。
对， 而这个呢，其实就是最近我们微软研究院这边的同事把很多有关之前对语音识别方面的各种算法做了很好的整合，然后同时呢再结合上像 CNTK 这样强大的工具，实现了在非常大规模的数据上做这样的模型的训练，最终能够得到了一个跟人类的这种识别精度相当或者比人类识别精度还略好的一个水平的一个模型。
所以说就是说它不单单是 ResNet 让这个计算机比人能更清楚地看到这个世界，
对，
那么这个微软在这个 Switchboard 这个 benchmark 测试上面也让这个计算机能够比人更容易去听懂或者是更容易 听得清楚这个世界
对
外部的一些声音。
对，这样的话通过深度学习我们实现了让计算机能听能说
还能看
能看。
对给大家一个直观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到底这个 Switchboard 里面的这些音频文件到底是长得什么样子或者是什么样的效果，给大家简单播放一个 sample 的一个文件。
OK You do your own gardening、mm-hmm. We live on a It used to be a farm but we don't farm it But we do have a garden。
大家可以看到听到就是说其实即便是我相信即便是个专八的一个水平的一个人来听的话他还是挺费劲的，因为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电话的录音，而且这个男一女在对话，还有很多一些口音，所以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面，这个微软的这个音频的这个或者语音的这个识别能力，也一样能够非常精确的听得清楚，或者是明白这个对话里面的所说的每一个单词。
嗯，这个已经很不容易。
那其实，这两点在这个微软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在音频上面和在这个所谓的 CV 上面，基于深度学的一个 breakthrough， 我们把这些研究水平或者研究成果，其实也把它同样应用到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些第一方的一些服务或者第一方的产品里面。那么这张 slice 呢，就给它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概览，就是说在微软在这个整个产品线上面，我们整个这个 AI 这个 portfolio， 大家看到从最左边是我们这个 Cortana， 我们这个人工智能的代理。通过 Cortana， 它可以非常方便的跟你的 Win 10的设备，当然我们现在也支持这个 Cortana 在这个 iOS 或者 Android 上面也有我们这个 Cortana 这个应用。通过它可以通过这个非常便利的方式跟你的计算机进行交互。包括你可以通过 Cortana 去预定你的这个机票，通过 Cortana 去查询你的这个 calendar。那么在 application 上面，就是微软我们传统的一些应用，像 Office， 像 O365， 在里面我们也把这个深度学习里面的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放到我们这个产品线里面。包括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我们最近发布的一个这个 iOS 或者是 Android 上面应用叫做 Translator， 通过它你可以非常方便的在若干种语言之中不同的进行这个交流。比如说你可以甚至可以发起一个群聊，在群聊里面你可以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国籍的人都可以通过这个 Translator 这个应用进行这个非常方便的对话。然后在这个 Service 上面呢，我们在这个像刚才太空所提到的这个 Cognitive Toolkit， 我们叫做 CNTK， 通过它可以去训练你自己的这个深度学习的模型。另外我们也会把这个深度学习的一些研究成果应用到我们的这个第一方的服务，我们叫做 Cognitive Service 里面，待会儿我给大家详细的介绍。那么最右边呢就是我们的 Infrastructure 或者是我们的公有云。大家刚才我刚才提到，就是说大家去做一个深度学习的一个应用开发的时候，其实非常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说你需要有个非常庞大的计算资源。那么一个典型的一个深度学习的模型要去训练的时候，除了数据之外，你还要需要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 GPU 的集群，
对，
或者说甚至是基于我们最新的这个所谓 FPGA 的这种方式去做你这个模型的训练。那么在这个上面你需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infrastructure。 那么这样我们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就通过这微软的一些新的一些微软云上面新的一些 offer， 像我们的 N-Series 的序列的虚机，通过它你可以非常方便的基于你的自己的需要去创建或者是配置你所需要的这些虚机去运行你这个GPU 的计算的资源去训练你的模型。那刚才我说了这么长时间，其实我们都在讲微软第一方的一些产品的一些更新，但是其实不单单是微软了，现在是其实各个业界的很多一些大的一些厂商，我们都在提出一个口号，就是说希望能够让 AI 变得更加容易去使用。
对，
微软其实我们也一直在延续的这个思路，就是说希望把我们这些深度学习的最新的研究成果也能够带给我们的这个外部的开发人员，让一些可能并不太懂这个深度学习背后的一些非常高深的一些理论，不像这个台风这个做了很长时间的研究可以非常知道这个背后的一些理论在什么地方或者背后的原理在什么地方。可能对于一个传统的一个开发人员，像我们这种传统开发人员来说的话，我们可能不太会看懂这个 paper， 但是呢我们也非常想在我们的应用里面去把这个 AI 这些能力，比如说我也希望像在我的应用里面把这个图像识别的能力像这个 speech 能力能集成进来。那么这个情况下面微软我们就推出了这个 应该在两年前左右，我们就开始推出这个所谓的认知服务这样的一个 API。
嗯，
那么认知服务它实际上是把这个微软在这个深度学习里面所沉淀下来这些所有的这些研究能力，把它封装成一个远程的一个云的 API 或者一个 RESTful 的 API。那么通过这个认知服务的这些 API， 大家可以通过在你这个 vision 的领域里面，比如说刚才我们所提到这个，你拍张照片，我可以识别这照片里面，把这照片传到这个远程的 API 之后，我就可以告诉你照片里面到底包含什么东西。
对，
如果说里面包含一个人脸的话，我甚至可以告诉你这人脸大概是一个性别是什么，包括他这个
年
龄是什么，
对，
包括他是这个是不是有什么表情。
对，
那么我记得去年在这个朋友圈里面有一个非常火爆的应用叫做 Hello.net， 对吧？
对，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那个刚刚推出这个认知服务的时候，我们基于这个 Vision 的 API 所开发的一个应用。另外就是我们这也有 speech 的，针对这个 speech 的 RESTful 的 API， 就我刚才所提到，包括刚才泰蒙所介绍这个 speech 方面的这个 switchboard 上面的这个 benchmark 的 data 的这个 API，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 speech API 把它提供给外部的开发人员，只要你提交一段这个语音文件，
对，
那么会自动把它转换成一个文本文件，所以完成这个从这个 voice 到 text 这个转换，那么反过来也可以把这个 text 转换成个 voice， 那么这是这个。认知服务实际上就是把我们微软在这个过去这么多年在深度学习上面所积累下来的模型，基于这个云 API 的方式暴露给大家，或者提供给大家去做应用开发。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需求，就是说可能在你的开发里面，你所需要这个模型并不是这个认知服务所能提供的模型。
对，
比如说我想开发一个识别水果的应用，我可能在这个认知服务里面并没有这个水果这个模型，比如说并没有苹果的模型，并没有这个香蕉的模型，那怎么办？那么这时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今年的 Build 上面，我们有 announce 这个新的服务叫做 Customized 这个 Cognitive Service。 这直白的话讲就是说，可以通过我们这个远端的 API 你去提供数据，那么微软可以提供这个对应的背后对应的这些计算资源和一些预定义好的模型，帮你去训练你自己的模型。
对，
那么经过若干的训练之后呢，你可以提供一个给提供你的开发人员或者提供你应用里面你自己定制化的一个模型，
对，
这样可以更加准确的去识别你的应用里面所想识别的这些数据或者这些图像或者这些模型。
对，
那么接下来呢，我会给大家简单的做两个 demo。 第一个 demo 呢，就是我们所提到这个所谓这个 vision 的这个 customer surface，给大家去演示怎么样通过这个 Vision 的 Customer Surface 你可以训练你自己的模型。那么第二个 demo 呢，给大家去 demo 一个叫做 Video Indexer 这样的一个 demo。 那么这个 demo 给大家去演示一个更加复杂的一个场景，就是说怎么样在一个将那个视频里面的数据或者视频里面的这些场景，通过这个认知服务所提供的这若干个 API 能够提炼出来你这个视频里面所需要的一些元数据，比如说这个视频里面出现过什么样的人，这个人在哪个时间段说过什么样的话，都可以通过这个 video index 给你演示出来。那么首先我给大家跑第一个也是第一个 demo。 OK， 那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两个简单的 demo 给大家具体演示一下，就是说在这个认知服务里面新推出的这个定制的这个 custom image training 和这个 video indexer 的一个使用。首先让我们看一下这个 custom image training。那么访问这个服务呢，大家只要在浏览器里面去输入这个 customer vision 到 AI 这个网址，那么就可以直接进入这个服务的网站。大家看到我在这之前已经创建过两个项目，首先一个项目是关于这个识别这个苹果的，那我们点击进去看一下。当我在设置这个 project 或者是试图去建立我自己的这个苹果模型的过程中，其实我只是上传了大概1、2、3、4、5、6、7、8、9照片。通过这九张照片的这个training 呢，就可以建立起一个这个去识别这个苹果的一个认知服务的定制的一个 RESTful 的 API。通过 RESTful 的 API 呢，你就可以去上传新的照片，去识别这照片里面是否是苹果的照片。那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测试，大家可以看左上角有个 Quick Test， 点 Quick Test 之后，这里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你可以输入一个互联网上的网址，这个网址指向的一个照片；另外一个你可以上传本地的照片。那么我在网上随便找一张这个苹果的照片，用 Bing search， 比如像这张，然后在这里面去敲入你这个 URL， 可以看到这里面显示出了这个远端的照片，然后它显示出你的这个 probability。 那么刚才看到就是分别两个 tag 下面这个识别的度非常的高，这个两个 tag 代表含义就是当你在创建这个你的这个 project 的时候呢，一方面你要去上传一些照片，这些照片里面包含你想识别的这些 object， 另外一方面呢，你需要在上传照片之后呢，给这些照片去打一个 tagging 或去做一个 label。通过这个 labeling， 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你是希望这个照片所识别的对象是什么样的这个对象。那当你这个本身这个 training 已经完成之后，你觉得已经非常的这个可以适用于这个工作的时候呢，在这里面你可以选择这个performance 这个 tab， 这里面有叫做 prediction URL。通过这个 prediction URL 呢，你可以去调用你这个 URL， 实际上就是指向你这个最终你所为对外提供服务的这个 URL， 里面你需要去指定你的这个本身你的访问这个认知服务的这个 key 是什么 key。另外就是说，如果你是指向一个 URL 的话呢，你的 content type 里面你要指向这个 URL， 或者是你直接上传一个图片的一个 stream 也可以。那么接下来让我去通过一个创建一个新的项目，把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呢给大家再去演示一遍。比如这一次我可能是创建一个识别一个香蕉的一个图片库，那么比如就叫 banana。然后这里面有几个 domain，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如果你所想识别的这些对象可能是在某个特定的 domain 里面之后，那么直接选这个 domain 的话，你的识别率可能会，或者你这个训练速度会比较快。那么一般情况下面直接就选择 general 就好了。然后第一步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你要先去上传你的照片。那么这里本地已经下载了若干张这个香蕉的照片，这是我需要打 tagging， 这是我告诉这个系统，我告诉这个 custom image training 的系统，我希望这些照片里面背后代表的这个图像到底是什么样的 label， 或者它识别的是什么样的 object。 那么这个照片也上传完毕，然后我这时候去点这个 training。那么一边情况下，这个 training 可能会在3到5分钟之内就会结束，那么这个时间会非常的快。当这个 training 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再去做一个 quick test， 那么去看本身这个照片上传这个 quick test 照片是否是这个符合我们本身这个希望去 predict 或者希望去这个 classification 的这个 object。 那看这个 training 已经完成了，然后我去选择 quick test， 重复刚才的这个过程，但是我这时候选择去 search 一个banana。 那么比如我去选这一张吧，大家看到这个确定结果已经出来了。那我们这里面稍微做一个简单的测试，比如我要去选择一个之前的一个苹果的照片，比如就还是原来这张照片。大家看到这个系统已识别出来，这实际上是个，并不是一个在我这个 API 里面所对应的这个 banana 或者香蕉的这个 label 的 object， 但是实际上是并不是一个，是另外一种 object。这里面还有个叫做 prediction 这个 tab 是做什么用的，就是每次当你去 quick test 你当前这个 API 你要去改善它的时候，如果说上传的照片是符合你的这个需求的，是符合你当前这个 label 的，那你可以去把它 tag 一个新的 tag 是对应的 label。 那么这时候你可以重新再去 save， 重新再去做一次你这个 training。 那么基于你刚才所纠正或者说提供一些 addition 更多的一些 label 的信息之后呢，这个模型可以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改善，可以再去做一次进一步的 training。 这样通过这样一个 feedback 的 loop 或者这样的一个quick test， 然后再纠正这个系统 quick test 再纠正这个系统的过程中，你可以去逐渐去改善和提高你本身这个后面这个模型的这个识别的精准度。那么这是关于这个本身这个customer image training 这一块的介绍。那么接下来我想给大家去看一个另外一个demo， 就是说这个 demo 其实把这个认知服务背后的这些所有的 API， 大多数的 API 集成在一个环境里面，通过一个 相对比较这个成熟的一个类似这种产品的一个东西，能给大家去展示，就是说你把这个认知服务里面几个 API 合并在一块之后，其实是可以做出很多有意思的事情。这是我第二个 demo， 关于这个 video indexer。那么访问这 video indexer 也是很，你就可以去敲这个 video indexer 到 AI 这个网址。那么在这个网址里面呢，在这个网站里面，其实已经预设了很多这些对应的一些 video。那么如果选择其中一个 video， 这是我们在这个五月份的 build keynote 上面 Satya 做的 keynote speak 的时候两个小时的一个 video 的这个一个视频。大家看到就是说当你的 video index 的结果出来之后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它会帮你去检索这个两个小时快将近三个小时的视频里面出现过哪些人。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它已经识别出来这个 video 里面出现有 Satya， 像 Scott， 像 Harry Shunt这些微软的一些高层的一些领导上台讲话的时候，这些人的这个头像和对应的人脸他都会识别出来。那么背后呢，他也会用这个本身认知服务里面会带的这个所谓的名人库，将这个视频里面的这个人脸出现的人脸和这个名人库做个比对，发现他如果识别到对应的人的话呢，他会把这个人的名字也会显示出来。大家看到这当前显示出来这是个 Scott Guthrie， 就是我们这个云计算的这老大。所以说你首先第一步就是说你的视频里面的人他会自动帮你做个检索，然后知道你告诉你这个视频里面到底谁，包括在什么时间段说过什么话，他都会给你做一个标签。从这里给你快速的去跳转和分析到底说这个人在这个视频里面讲到底讲了多少时间的话，和他像讲话的时间长度是多少。另外就是说在你讲话过程中所有这些 voice 他都会给你做一个利用这个本身微软认知服务里面这个 speech 的 recognition 的服务，将它转换成文本，就说白了就是转换成你的字幕。这样的话你可以通过对这些字幕的检索，包括对这个视频里面如果出现一些大的一些文本，比如说背景图一些大的文本之后，它会通过 OCI 的方式把这些大文本里面的大的这个背景图里面的这些文字提取出来。那么这些被提取出来的文字和本身这个脚本或者你的这个字幕里面这些文字做个检索之后呢，就会自动帮你去生成这个视频里面一些关键字或者是 keywords。那么这样的话通过这些 keywords 你可以非常快速的去知道，就是说到底这个视频里面讲了什么样的内容，有哪些这个核心的这个信息，帮你去做一个自动的这个 tagging， 自动的打标签。这个对于一些做这个视频服务的一些行业的同事来说的话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力的帮助。因为在过去你可能需要这个编辑或者这个视频工作人员花上很长的时间把这整个视频看一遍，那么你才大概知道就是说这个视频里面到底包含的信息什么信息，然后人工的去做这个标签的工作。那么通过这个 video indexer 呢，就会极大的缩短了这个做标签的工作的这个工作量。还有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我原来这里是英文那个这个capital 或者是英文的字幕，那么我们也会利用这个微软的这个认知服务里面这个 translation 的 API 帮你去做自动的翻译。那么可以从英文转换成中文或者转换其他一些若干种语言。那你转换完毕之后呢，你对应的字幕包括这个 transcript 和转换成对应的语言。当你这个检索完毕之后呢，你可以去有一个叫 search 的功能。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你可以基于这个 topic 就是你的关键字去做一个 search， 你也可以基于这个人名出现过哪些人名去做 search。 那么这里面我会比如我选择这个 editor，大家可以看到它会在这个当前这个 sample 的 videos 库里面给你列出来所有的这些哪些 video 里面跟这个 Azure 的关键字相关的，然后它对应在什么时间段，从什么 start time 是什么 end time 是什么，对应的时段可以把这个检索出来这个 Azure 出现的字眼出现的这个环节。那这个 portal 本身其实只是一个背后一堆RESTful API 被支撑的一个展示的形式。大家如果说都想比如说这些检索的结果呢，其实你都可以通过这个调用一个远方的 API 的方式，远程 RESTful API 的方式，把这些所有的检索结果都拿下来。比如说我现在这里本身之前 C 保存过一个大的 JSON 文件，这就是一个被检索出来的一个结果，通过 JSON 文件下载下来。那么如果把它打开在一个更加容易去看的一个 Viewer 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整个这个视频的一些结果 这个结构化的信息或者一些 metadata， 包括一些刚才所在那个 UI 在那个 portal 里面或者在网站里面所看到的一些 index 展示形式呢，你都可以在这个 JSON 里面 JSON 文件里面获得。比如说我这里面去出现了多少个人脸，然后对应这个人脸的人名字是谁，然后他这个在什么时间段，从几分几秒开始说过话，包括它里面的一些这个对应的这些 topic， 甚至说你这些所有的这些说的这些 script， 它都可以通过这个 JSON 文件获得下来。从得到这个 JSON 文件之后呢，大家可以在自己的应用里面，基于你自己的诉求和你自己的需求去编辑你这个整个的这个 UI 的这个呈现方式，而不用只是停留在这个本身这个 portal 上面。那么这是关于这个 Video Indexer 的一个 demo。
对，这个 Video Indexer 是一个非常好的对微软的 AI 这种能力的一个 demonstration。
对，那讲了这么长时间，其实我们在刚才已经反复在提到，就是说这个 CNTK、那么 CNTK 其实是在这个微软的一些深度学习里面背后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武器。那么基于这个 CNTK， 我们可以非常方便非常快速的去训练各种各样的深度模型。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再详细的介绍，我们俩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关于这个 CNTK 的一个情况。
好，
那么CNTK 的全名叫做 Microsoft Cognitive Toolkit， 大家可以看到名字上可以看到，就是说它跟这个 Cognitive Survey 其实还有非常深的这个关系的。那么这是微软完全开源的一个在 GitHub 上面开源出来的一个深度学习的一个训练框架。那么基本上就是说在微软超过 80% 的这些我们自己这些 Deep Learning 相关的一些 Workload 其实都是基于这个 CNTK 去做这个训练。包括它是一个不单单支持 Windows，而且我们也支持这个 Linux。自从我们的新的这个 CEO 这个上任之后，微软的整个对开源的这个态度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那么在体现在 CNTK 上面，我们不单单把 CNTK 完全做了开源，同时我们也支持这个除了 Windows 之外的操作系统。包括就是说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说它其实不是一个怎么讲，我们内部用的所有的版本其实就是这个 GitHub 上所有的这个开放出来的代码。
对对，
并不存在一个说微软内部有一个 secret 和一个秘密的一个 CNTK 的版本对外再开源出来另外一个版本。其实这个内部使用的版本就是我们在 GitHub 上所开源出来的一个版本。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这个 Cognitive Toolkit 之外，像微软这个 HoloLens， 我们这个非常酷炫的这个虚拟现实或者是 Mixed Reality 这个眼镜，其实它里面有非常深的这个基于这个深度学习所训练出来一些视觉上的一些算法，其实它也是基于这个 CNTK 去做了一个训练。包括我们这个传统这个 Xbox， 像这个 Skype， 包括我们刚才所提到这个 Skype Translator， 像这些跟这个交互相关的这些不管是视觉还是音频上面的或者是 speech 相关的一些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其实我们都是基于 CNTK 在做这个训练和这个能力的这个建立。Cognitive Toolkit 其实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如果要跟这个大家知道，其实这个像谷歌我们有这个 TensorFlow，
对，
像这个 Facebook 也有这个 Caffe，
对，
都有这些不同的这个训练框架。那么我知道 CNTK 其实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势，就是它这个训练速度非常非常快。
对对对，这个其实是在整个市场下面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类似的做 Deep Learning 的工具集，然后我们做了一些对比。这个实际上是引自香港浸会大学的一个做的 benchmark 的结果。
对，
我们可以看到在几种不同的深度学习的模型下面，比如说在这个表里面列的，像 FCN 是全连接的网络，一个最基础的网络。
嗯
，AlexNet 和 ResNet 呢都是用来做图像识别的
CNN
的模型。对 ，LSTM 呢就是做一些语音识别啊这种 sequence data 的学习，经常会用到这样的网络。在这样的几种不同的网络下面，我们都对比了 CNTK 以及其他几种像 Caffe、MXNet、TensorFlow、Torch 的他们的训练速度，可以看到CNTK 呢在各方面都有很好的表现，尤其是
像这个 LSTM。
对对对，因为他们
这个速度是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快，是快很多。
对，这方面其实主要原因还是CNTK 原先的主要的任务是用来做 speech 的 recognition， 所以说在这方面做了很多优化。
对，但我留意到这个其实这个测试或者这个 benchmark 还是基于这个单 GPU 的。
对，
但我知道其实这个CNTK 或者 Cognitive Toolkit 其实在一个分布式环境下面，其实它的这个 performance 能力其实要提升更
多。对对对对对，因为CNTK 作为一个工业界会用来使用的这样一个工具级的，其实它一个更大的使命就是能够完成大规模的机器学习。那么像我们刚刚说的在 语音上面获得那个 breakthrough， 它需要用到上万小时的这种 data 来做训练。那如果仅仅是用一个 GPU 呢，可能数以月计的时间才能完成这样的训练。那么我们很必须让 CNTK 有这样的做多级训练加速训练流程的这样一个能力。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图上面正好展示了这样CNTK 这个突出的能力。我们从一个 GPU 到两个 GPU 到四个，然后再到多个机器，
对，两个 node，
对，因为它一个机器里面一般我们就放四个 GPU， 所以说需要两个节点，这样就涉及到了跨机连接的这样一个操作，
就是所谓的多机多卡的环境下。
对对对对，然后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 CNTK 这样的performance 是一直在获得一个加速，可以认为是一个线性的加速。对，
那这个背后其实我相信一定有一些黑科技在后面，或者戴峰给我们继续
有一些特殊的工作在这个背后。其实我们大概总结了一下 CNTK 在并行训练方面的一些它自己的 secret
或者独到之处。
对，那第一个呢，就是其实这是从三个不同的方面来看如何去提高并行训练的这样的效率。一方面呢，是说我们传输的时候能不能在传输的量上面做一些文章，然后让传输的量变少一些。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能不能通过减少传输的这种次数，然后让并行训练当中这个传输的代价被降下来。那么另外呢，其实因为并行训练里面有训练的部分也有传输的部分，那么我们考虑能不能利用异步的这种带 pipeline 的逻辑，然后让训练和传输的这个代价能够互相之间有一个隐藏的作用，然后让这种异步的操作使得我们看不到传输的这样的代价。这就是我们在 CNTK 当中去不断的提高并行训练效率的几种不同的方法。
就对应的是 one bit SGD，
对，
然后这个 auto 的 mini batch sizing， 还有这个所谓的
block momentum，
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所异步的这个 multi version 的这个
对对对，
然后那个其实 CNTK 除了这个刚才我们所提到这个本身的一个在这个分布式环境下的一些做一些特殊的优化或者特殊的一些背后的一些支持之外，其实对一个更广的一些 API， 包括像我知道 CNTK 最早开始其实我们只有这个 Brain Script，
对，
但后来我们因为这个 Python 是一个实际上是机器学习领域最流行的一个语言，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在马上要发布的2.0里面我们也引入这个 Python 的支持，另外也可以支持用户去做一个所谓的 user 的 function来制作一些 extensibility。 另外就是说从这个读入数据的过程中，我们也非常有一些非常 building 的一些非常这个高效的一些数据读取的一些 reader， 通过它你可以非常快速的把一些图像数据也好或者其他一些数据能够读入到这个 CNTK 这个框架里面来。
对，
另外就还是在强调一点，就是说其实这个我们开源出来这个版本其实就是我们内部使用的版本，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对外或者对内的一个区别的对待。
对，其实 CNTK 做了很多工作能够使得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版本更加对于普通的用户更加的友好。对。
然后最后我想其实今天非常难得就请了台风过来之后那个还想再谈一点，就是说其实我知道亚洲研究院最近会有一些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研究上的一些成果，因为现在就是在江湖上都在讲这个微软这个研究院其实是这个 AI 的界的这个黄埔军校。那么非常难得今天有台风在，想请台风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最近的一些这个 researcher 这边的一些进展。
好，这边我就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些有关我们在微软亚洲研究院机器学习组其实做了一些相关的 incubation 的工作。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列了几点，首先呢是一个我们有关分布式机器学习的平台叫做 DMTK。 在当中呢其实最核心的就是我们自己独立研发了一个叫Multiversal 的参数服务器的框架，
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第三点的那个快速。
对对对对，那个其实 Multiversal 这样的框架呢已经作为 CNTK 的 submodule 放在他们的 GitHub 上面用来支持他们的异步的快速训练。
所以这个 CNTK 为什么这么快，背后的英雄就在我们身边。
对，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英雄。对，除了这个分布式机器学习的框架之外呢，我们其实在组里面还在做很多非常高效的机器学习的工具。这个其实当中有一些非常有名的工具，比如说像 LightGBM， 我们在GitHub 上面开源出来之后呢 很快获得了将近3000颗 STAR 的这样的一个记录，
非常短的时间里面，
非常短的时间获得一个这么多人的认可，并且很多人来在各种社交媒体上帮我们做一些宣传，并且已经有很多人去用它去参加各种数据竞赛，这个也是让我们觉得很欣慰的一个工作。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有类似于像 LIDE LDA， 其实是我们15年的时候就发表出来的一篇论文相关的工作，这个是用来做一个特别大规模的主题模型的一个工具，其实现在还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
哇塞，
对，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 LIDE RNN， 这种是用来做非常大规模的这种RNN 的模型的训练。对，这一系列机器学习的工具呢，会非常好的帮助到目前这些做 AI 或者是说做一些数据科学的这些工作人员，能够让他们利用到这些好的工具，完成他们所需要日常进行的这种机器学习相关的工作。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其实最近在研究方面也有一个很大的 breakthrough， 就是我们提出了一种叫队友学习的这样一种学习范式，利用队友
新的一个深度学习的方向。
对对对，其实这个呢，在很多方面都有它独到之处。首先呢，其实队友学习的这样的概念呢，其实提出来是为了更好的利用这样队友的一个特性，去减少我们所需要的标注数据。拿我们机器翻译做一个例子来说，通常我们要做机器翻译呢，需要从 A 语言翻译到 B 语言的时候，我们需要很多 A 语言 B 语言之间的句对，用来作为我们训练的这种训练数据。那这样的训练数据需要很多人工去参与在里面去生成这些数据，
就所谓人工智能背后的人工还是很多的。
对对对，然后这样的数据呢，往往生成起来非常的昂贵，
成本也非常高。
对对，需要很多人力去做。那么利用队友学习的这样的概念呢，其实我们可以巧妙的利用到A 语言 B 语言这样两种语言存在这里面的一个特点。比如说我们可以简单的这么去想，从 A 语言翻译到 B 语言，那么就完成了第一个方向的去翻译。那么同时呢，我们可以完成从 B 语言到 A 语言的翻译。当经过这样一个循环之后呢，我们从 A 语言的句子 X， 我们到了 B 语言的句子 Y， 然后再翻译回来又变成了
X 一撇。
那么因为都是 A 语言的句子，那么我们可以知道 X 跟 X 一撇其实应该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这种关系呢，就可以用来作为我们的这种学习的这种准则，然后我们最小化
校对或者是来进行纠偏，
对对对对对，就是可以去通过这种方式来我们去修改我们模型的参数，使得我们模型更好。对，这就是队友学习的一个基本的概念。然后有了它之后呢，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扩展，像队友的有监督的学习，或者是用队友的这种概念去帮助模型的evaluation，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个框架下面做了很多深入的研究。
比如说刚才有些提到，比如从这个 speech 到 text， 或者 text 到 speech， 也是一个
对对对
队友的一个场景。
从还有的例子，比如说像从图像生成文字，然后从文字再生成
图像，
这些都是队友学习的例子。
就非常聪明的可以去节省了一个这个所谓这个海量数据或者是人工标注数据的这个成本。
对对对。
那么今天这个分享呢，主要是给大家去讲一下这个深度学习的一些概览和深度学习在微软平台上的一些最新的一些 breakthrough。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然后有3堂不同的课程，分别针对这个 TensorFlow， 针对这个 Cognitive Toolkit， 针对这个 Caffe 如何在这个 Azure 上面去使用这些不同深度学习框架进行这深度学习的应用的开发。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泰峰来参与我们这次分享，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这个背后的一些非常有 insight 的一些见解，非常感谢。
也非常荣幸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一起讨论相关的知识，谢谢大家，
谢谢。